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兄弟姊妹平安。
奉主耶稣圣名讲道，
奉主耶稣圣名讲道。
今天是三八国际妇女劳动节。
今天是国际三八妇女劳动节。
所以我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机会，
所以今天借着安尼特别的机会，
靠着圣灵的带领，
靠着圣灵的锻炼，
跟在座的弟兄姐妹共同分享一个题目，
跟在座兄弟姊妹共同来分享一个题目：
才德的妇人，
才德的妇女。
我们来看箴言三十一章，
那来看箴言的三十一章。
箴言三十一章，
箴言书三十一章
第十节到三十一节，我来读一下就好。
第十节到三十一节，
奉主耶稣圣名读经。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用手做工。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未到黎明她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她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她以能力束腰，使膀臂有力，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他的灯终夜不灭。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为众人所认识。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好，我们刚才读的这一大段的经文，
咱读啊所读的这大段的经文，
是一首诗歌，
是一首诗歌，
颂赞才德妇女的诗歌，
才德妇女的诗歌。
它是用象征性的语言，
伊是用象征性的语言，
给我们勾勒出一位贤德的妇人。
给我们讲出这个贤德的妇女。
我们知道这个妇人，
咱知道这个妇女
不单纯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女强人，
不是只有一个很精明很会做事情的女强人。
从圣经的字面来看，
从圣经的字面上来看，
似乎她是这样的一位女人，
跟她亲像是这款的女人。
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有它属灵的含义，
但是咱知道圣经 是有属灵的含义的。
这一个超乎一切的女子，
这个超乎一切的女子，
是预表神的教会，
是预表着神的教会。
因为在启示录，
因为在启示录，
他就把教会比喻成一位超然的女子，
伊就将教会比如做一位超然的女子，
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女子，
是一个真完美的女子。
基督迎接这位新妇，
基督要迎接这位新妇，
也就是 世界的末日，
也就是世界的末日。
好，所以说呢，这个完美的妇人啊，
所以讲假说自己的这完美的妇人郎，
他是指的属灵的教会，
伊就是指的属灵的教会。
当然，他也有他字面的教训。
当然，后黎明令的教训。
我们知道神的话是两刃的剑。
咱知影神的话是两刃的剑。
它既有着丰富的属灵的含义，
伊具有属灵丰富的含义。
但是，就从字句的本身。
但是从这个离谷的本身，
也对于我们有非常美好的教训
啊，对咱有非常美好的教训。
好，这里面描写了一位女人，
点么讲？描写一位女人，
更确切的来讲，是一位妇女。
更加确切的来讲，是描写一位妇人，
一个已婚的女子，
一位已经结婚了的女子，
在神的眼光当中，
点么是神的眼里，
好，一个值得称赞的敬畏神的女人，应该是怎样的呢？
一个值得而乐敬畏神的女人是应该怎样呢？
不是以外貌来取悦人的，
不是以外貌来讨人欢喜的。
这里面没有讲到这位女人有艳丽的外表，
但是没讲到这位女人是很漂亮的外表。
她说她没有，
她说她没有，
她说艳丽是虚浮的，
艳丽是虚浮的，
美容是虚假的，
美容是虚假。
也就是说，这个女人，
也就是讲这位女人，
不是一个很漂亮、很出众的，外表上不是这样的一个女人。
从外表来看，不是一位真水、真出人头面的女人。
但是她的荣誉的所在，
但是伊这个荣誉的所在，
在于她的工作，
在于伊的工作。
她是一个工作的妇女，
伊是一位工作的妇女。
我们说今天的妇女节，哈。
咱讲今日的妇女节
是妇女劳动节，
是叫做妇女劳动节，
是劳动的妇女，
是劳动的妇女
才有资格享受的一个节日，
才有资格来享受的这个节日。
那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她是一个工作的妇人。
咱首先看到这位女人，就是这位工作的女人，
她不是一个安逸享受的妇女。
伊唔是一位真咧享受生活的妇女，
不是一个被人家伺候的女子，
唔是一位咧奉伺候的女子，
而是通过她勤劳的工作，
而是通过伊勤劳的工作，
获得她应有的荣誉，
得到伊应该有的荣誉。
我们看到这个才德的妇人有八个特征，
咱看到这个才德的妇女有八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
就是她有独立的精神。
伊有独立的精神，
她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女子。
伊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家己会做代志的。
我们看31章的13节到14节。
咱来看31章的13节到14节。
她寻找羊绒和麻。
伊寻找羊绒甲麻。
这个羊绒就是羊毛。
这个羊绒就是羊毛啦。啊，
那个麻是亚麻。
迄、那个麻是啊，一麻。
亚麻，
耶阿麻，
亚洲的亚麻哈，
阿麻，
好，就是在古代的时候一种纺织的原料，
就是点么古代一种咧纺织的原料，
也是我们今天也是哈，也常用的哈。
恁今日也有诶，就是布诶麻。
他甘心用手做工，
伊甘心用手做工。
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
伊好亲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
这个原文啊，
这个原文，
他就是他好像一艘商船。
就是讲，伊敢那一只商船，
从远方为自己运粮来，
从远处为家己运粮来，
为他自己，
是为伊家己。
好，我们中国人啊，过去的女人是不工作的，
咱中国过去的女人是无工作的
啊，在父亲的家里，
伫个老爸家来，
是靠着爸爸养活，
是靠着老爸来饲。
那么结婚以后呢？
那结婚以后呢？
啊，就是靠丈夫来养活，
就是靠丈夫来饲。
因此呢，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
因此中国有一句古话，
北方好，北方有一句俗语叫做嫁汉穿衣吃饭。
讲嫁汉就是穿衫吃饭。
为什么要嫁人呢？
为什么嫁人呢？
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就是为了有一口饭吃
啊。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女人，
但是咱点么讲？看到这位女人，
她这种观念啊，
伊这款观念
是一种颠覆传统的一种观念，
是跟这个传统的观念相反。
虽然我嫁给你了，
虽然我嫁给你了，
但是我是靠我自己的能力，
但是我是靠着我家己的能力，
好，为自己挣一口饭吃。
我为家己来赚一口饭吃。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女人的一个独立的精神。
咱怎么讲？看到是一位女人的独立的精神。
过去啊，我们常常用这个兔狮子花来形容妇女。
咱过去经常用这个。
兔狮子花是一种寄生的植物，
这款寄生的植物来比如
女人是依附男人而生存的，
因为女人是挖着男人靠着男人才能生存的，
男人不养活我我就要饿死了，
如果男人若不饲我我就会当枵死，
这是传统无论东方西方这种传统的妇女的概念，
不管东方还是西方都是有传统的这个妇女的概念，
但是我们看到这一个妇人，
但是咱怎么讲？看到这位女人，
她不是这样的观念，
伊唔是这款的观念。
同样是人，
当样是一个人。
我不用靠男人，我就可以生活。
我唔靠男人，我就可以生活。
我们看到她是白手起家，
咱看到讲伊是白手起家。
她说她去寻找羊绒和马，
伊是去寻找这羊毛跟马。
好，我们去找一样东西。
咱若要去找一样物件，
就说明我们没有它。
就说明讲，咱原本是无的。
这个羊绒和马要怎么找？
这个羊毛跟马要怎么找呢？
是凭空去找吗？
是凭空去找吗？
圣经记载，他甘心用手做工。
圣经记载，伊甘心用手做工。
要想得到羊毛，
想要得到羊毛，
你要去养羊，
你就去饲羊。
你要想得到这个羊，这个亚麻，
你若想要得到这个马，
你要亲手去种植。
你的亲手去种，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劳动的妇女。
咱看到讲，这个是一个劳动的妇女，
她有着独立的精神，
伊有着独立的精神，
自食其力，
自食其力。
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个姐妹来讲，
今天对咱每一位姊妹来讲，
我们要重新的回到圣经当中，
那么重新的回到圣经里面，
因为今天的社会的，
因为今天的社会，
现在又有这样的一种观念。
这阵又个有这款的观念了。
我们看到有一些大学生征婚啊，
咱看到有一款大学生，伊咧这个征婚，
他是毕业于名牌的大学，
伊是毕业于名牌的大学。
他征婚不管这个对方的年纪怎么样，
伊去征婚的条件是无管对方在年纪多大，
也不管，
啊无管
他的品格如何，
对方的品质是怎样，
他关心的是，
伊关心的是
对方有没有房子，
对方有厝无，
有没有车子。
有车不？
有房有车，
那有厝有车，
我就嫁给他，
我就要嫁给他。
因为干什么呢？
为什么呢？
真的就是嫁汉嫁汉，穿衣吃饭。
就是这样讲了这句话，讲嫁汉嫁汉就
吃饭。我是靠你吃的，
我就是要靠你吃，
我靠你来养活我的，
我就是要靠你来饲我嘛。
有一个房子，
那有一间厝，
我就有地方住。
安尼我就有所在通
停，有车子。
有车，
好，我出门的就不用走路，
我出门就方便，
最好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最好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家里再给我请个仆人，
给来最后个请一个保姆
把我伺候，
来
伺候我，我就是专心专意当一个少奶奶，
我就是专心专意来做一个少奶奶。
其实用一句不好听的话，
其实用一句较不好听的话，
这就是寄生虫，这
样就是寄生虫。
今天的人有这样的观念，
今天的人已经搁在要恢复这样的观念，
甚至我们教会的姐妹无形当中也有这种观念，或多或少，
甚至咱教会里面的姊妹或多或少，
在我们择偶的时候，
在咱咧挑选
我们非常的关心对方的家世，
是非常关心对方的家世。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就是嫁过去少受一点苦，
就是想讲，哎，你家己嫁
过去，多享受一点，
较最享受的。
这不是一个才德的女人，
那安尼的思想不是一个才德的女
人，靠别人的人，
想要靠别人的人，
不是圣经的观念，
不是圣经的观念。
圣经上教给我们，
圣经教的咱
一个人要有独立的精神，
一个人就独立的精神，
一个人必须要靠自己，
一个人必须得靠着家己，
加上靠神，
加上靠神，
这是我们圣经的观点，
这就是咱圣经的观点。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无关是男的啊女的，
好，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一点。
这是咱们学的第一点。
好，第二点。
第二点，
这个才德的妇人，
这个才德的妇女，
是用榜样的力量，
是用榜样的力量
来影响周围的人，
来影响周围的人。
我们来看15节，
咱再来看15节。
未到黎明，他就起来。
还没到天光，他就起来。
用食物，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
将食米分予家中的人，
将当作的工分派婢女，
将当作的工分配予婢女。
他未到黎明就起来，
伊阿未到天光就起来。
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天还黑了，
伊的原文就是讲天还阁黑暗嘛，
没亮的时候，
天还未光，
他就起来了，
伊就开始起来了，
来做饭。
来煮饭，
这是他的工作，
这就是他的工作。
他做好他自己的工作，
他做好自己的工作。
之后呢，把当做的工分派给他家中的这些这些佣人。
最后，他又将应该做的工作分配给家里的仆人。
他是怎么来影响别人呢？
他是怎样来影响别人呢？
不是用发号施令的方式，
不是用这个用嘴一直发。
而是用榜样，
你是用榜样。
我们常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咱常常跟你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他就是自己做，
他就是自己大声做。
我告诉你做一份工作要怎么做，
我给您教说做这项工作要怎么做。
那么之后呢，他又把这样的一种精神，
然后他将这款精神
叫他的这些手下的人，
叫他手下的人
能够了解，
会通了解。
好，你们去做这样的工作，
您就按照这样去做，
做这样的工作，但是要按照我做工的这种精神去做。
您做这个工作就按照我这个精神这样来做。
我们知道一个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咱知道作为一个老母是非常重要，
一个丈夫也是男人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推动力。
这个丈夫也是真一
生妻子是丈夫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
妻子是男人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
那么妻子用什么样的力量去影响自己的丈夫，影响自己的孩子？
那作为这个妻子要用什么样的行动来影响这个丈夫和家里的人？
是用你的行为，
是用你的行为，
你做工的这种态度，
用你做工的这个态度，
就是他说就是早晨煮饭，
就是早起煮饭。
你怎么来煮饭？
你要怎么来煮饭？
天未亮我就煮饭，
天未光就起来。
大家都在熟睡呢，
大家还在睡啊。
好，它是一个大家庭，
因为这个是一个大家庭，
它天天如此，日日如此啊，
它每天都如此，
就是这样的精神，
就是有这样的精神，
勤劳不息啊，
困而不休。
这种对家人的影响将是非常深远的，
这款行为对家人的影响是真深的。
是的，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很成功的一些人，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很成功的人，
他的父母也本身也没有什么学问父母本身没有什么学问
他的老爸母本身没什么学问
甚至呢都是很平凡的社会最底层的人，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平凡社会最基层的人，
但是他们的孩子都非常了不起，
但是他的孩子都非常的了不起。
所以说有很多人就去研究这些父母，
所以有很多人来专门研究这款人的父母，
他们怎么这么了不起，
作为一个老父母怎么这么了不起，
能够培养出这么杰出的子女，
会能培养出这么出色的子女来
他们就发现他们的这个父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其中就发现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勤劳，
就是困劳，
不是用太多的语言，
不是用太多的语言，
就是这种亲情的操作，
就是用这款困劳的操作
来影响教育他的孩子，
来影响教育他的孩子
我们看到这个才德的妇人也是
这样，看到这个才德的妇女也是这样，
天未亮他就起来了，
天未光就起来，
他做他的工作，
做他的
工作，他在这个家庭里面，
他在这个家庭里面，
他所要的做的可能就是准备一家人的饭食，
他所要做的就是大声准备一家人的家，
我一大早就做好，
一套早就做好了，
好，我做的工作，
我做的工作，
我不拖了，
我不平淡，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点是非常重要，
我们今天也是这样，
咱今天也是这样，
我们怎么样来影响别人，
那么怎样来影响别人，
就是你手头的工作，
就是你手头的工作，
你有没有把它做好，
你有没有将它做好呢，
你做好了你才有资格去讲别人，
首先你做好了你才有资格去教别人，
你才有资格去叫别人家做什么，
你才有资格去叫别人做什么，
一个人如果你的事情都做得一塌糊涂，
一个人如果你家己的代志拢做啊真糊涂，
做什么都做不好，
做什么拢做不好，
你怎么样去要求别人？
安尼，你要怎样去要求别人？
你叫别人要给你做这做那，
你要叫人给你做这行做那行，
你怎么样对你的孩子有说服力？
你要怎样对你的孩子有说服力？
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笑话，
咱常常看到一个笑话
啊，就说一个父亲啊。
就是一个老辈，
老是管他的孩子，
一直管伊的囡仔。
哎呀，你要好好读书，我小的时候都不像你这样。
干囝讲，你得好好读册。我细汉的时候无像你安尼。
啊，有一天他儿子就从阁楼里面找到他父亲的一个作业本。
有一日，伊的囝踮咧半楼找到因老辈的作业本，
都是错的，
拢是唔对的。
他爸爸也没有认真看呐、啊。
因老辈也无认真看。
啊，他的儿子就把这给他爸爸看呐、啊。
人家就将这本作业簿提来好看，
阿爸一脚就给踢过去了，
一卡就给踢过去。
他笨孩子啊！
你这样笨的囡仔，
怎么念书这么不认真啊？
怎样读册读个这么认
真？我小的时候也没有像你这个样子。
我虽然是马波村的，
这么笨呐、啊！
这样笨。
儿子就说：“爸爸，这是你的耶。”
人家就讲：“这本是你的耶。”
我到阁楼上翻出来的。
我是给半老扯出来的。
啊！他爸爸一句话说不出来。
因老爸就无话通讲了。
其实我们也是这样。
其实咱嘛是安尼。
我们想做一个影响力的女人，
那你应该的做一位有影响力的女人。
你不要嫌你做的事情很平凡，
你不能嫌你做的代所做代志
煮饭算什么？
煮饭算什么？
好，太平凡的一件事情，
太平凡的这项代志。
但是你要把它真的做好，不简单。
但是你要将它真正做好，是不简单的。
你做好了，你会影响很多的人。
你若做好，你就会影响真多人。
好，我现在我就觉得我们很多的姐妹哈不愿意煮饭。
我感觉咱这阵有真侪姊妹不爱煮。
我们这个上个星期二在湖里啊，就是这个星期二在湖里教会啊。
这个星期二在咩湖里教会？
也是谈青年人的择偶观。
啊，是咧谈这个青年人的找配偶的。
至少有两个姐妹。
至少有两位姊妹。
她说我要找的丈夫一定要会煮饭。
伊讲我要找一个丈夫，一定得要煮的。
后来我们就问他，你是不是独生子女？
后来我就问伊，你是不是独生女？
他说是啊。
伊讲是啊。
我根本就不会煮饭。
因为我根本就袂晓煮。
如果我再找一个不会煮饭，我们两个人就得吃快餐了。
伊讲如果我若阁找一个袂晓煮的，安尼我两个人得过食快餐。
我要嫁的人。
所以我要嫁的人
必须是会煮饭的人，
必须得要，必须得要煮饭。
那下岗堂哈，上个礼拜二。
那下岗堂的顶礼拜拜礼、
弟兄择偶观，
弟兄的这个经配偶的观念，
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就要求姐妹会煮饭，
就要求姊妹的要煮饭。
哎呀，我说这糟糕了，
我讲啊，你得搞来了。
他弟兄说我也不会啊，
假弟兄嘛是讲我不要煮嘛。
啊，姐妹说你要娶我，你必须会煮饭呐、
啊。啊，姊妹咪讲啊，你要娶我，你必须得要煮。
啊，你看这给教会婚介造成多大困难。
啊，你搞婚介造成真大的困难。
啊，都不会煮饭。
那南方女方都不要煮，
你看和这煮饭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对这个煮家也是真重要，
这是家务啊，第一要务啊，
这个是家来代志第一重要。
我们说中国说发展是中国的第一要务，我看我们做家务的第一要务就是会煮饭。
那做家务的第一项代志就是会要煮饭。
我们说煮饭谁不会煮，现在都电饭锅。
那是讲，干那煮饭是真简单，拢有电饭锅了。
这个煮饭是包括煮菜的。
那煮饭是包括煮菜呀、
啊。他说煮饭当然简单了。
干那煮饭是简单。
要会煮菜。
要会晓人炒菜。
好。要搭配的有营养。
会晓人搭配。
好，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真重要。
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家长啊，都把这个煮菜都免了。
咱这阵有真侪家长对囡仔这个煮家无要求。
我们要与国际接轨啊。
那得跟国际接轨啊！
连外国人都是牛奶面包，
人外国人拢是牛奶面包。
我们家人也牛奶面包配鸡蛋，
我们家也是要牛奶面包配鸡蛋。
那多简单，
安尼唔简单嘞、
啊！早晨、晚上九点半到那面包店正好打折，
九点半去面包店都要好
泡脚，买一大堆面包回来，
下昏就买真侪面包回来。
早晨，
明仔早起
啊，煮个鸡蛋谁都会煮，
煮只鸡蛋。
哎，我就一睁眼煮个鸡蛋。那牛奶都不用热的，
我那点咖喱满面，
立热包装一倒出来就可以吃。
那个包装一打开就可以吃了。
如果先热，微波炉转一下，要先冷。
啊，如果那边看烧的，要温烧的，咱们温
着老谁说我没有为家人煮饭？
想讲，我得为家人煮饭呢。
中午我没空。
中午我都无闲。
我上班，我儿子去吃快餐。
中午我在上班，囡仔就好食快餐。
晚上我都累了一天，随便吃点就好了。
那平时我拢一日太闲啦，随便吃者。
我们看很多的家庭都是这样子。
咱有看到讲真侪家内拢是这款方法。
啊，那煮那菜孩子都吃不下去啊。
那煮所有的菜，囡仔拢食袂当。
我就这手艺，你爱吃不逮。
我就是这个手艺。
我们小的时候什么都没得吃的。
我虽然的孙，什么都没。
我们吃饱就好了，还敢挑食？
吃饱就好啊，搁敢紧吃。
啊，等着你实在不行，等着星期六我带你出去改善。
如果你那是真是冻袂掉，到星期来我甲带你。
你说就这样的母亲呢、啊？
那是这款的老母。
你指望你的孩子很优秀，我看很困难。
你为唔望你的家里真优秀，我想真困难。
因为你自己都不想，
因为你家己
你应该做的事情你没有做好，
你应该做的代志你都无做好。
好，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才德的妇人，
所以能看到这个才德的妇人，
她是用她的榜样来影响别人，
伊是用伊的榜样来影响别人。什么叫做榜样？
就是你该做的事情你要尽力做好，
就是你该做的事情你就尽力去做，
因为这是你的职责之所在，
因为这个就是你的职责。
好，这个是第二点，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我们看到这个才德的妇人，
能看到这个才德的妇人
有着远大的目光，
有一个远大的目光。
我们看第三这个十六节，
能继续来看十六节。
他想得田地，
他想要得到田地，
就买来，
就买来，
用手所得之力，
用手所得之力，
栽种葡萄园，
栽种葡萄园。
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女人哈，
能看到这位女人，
其实她的本质啊，
其实她的本质，
在之后我们会看到，
在后面就会看到，
她是很善于纺织的，
她是真爱这个纺织的，
所以说她会寻找羊绒和麻。
所以也去寻找这个羊毛跟麻，
但是呢，他不固步自封啊。
但是伊嘛无顾这个代志。
他不是说我，
不是干那顾这个。
他说不是说我就是这一行我又抓住了，我不改变的。
伊唔是讲我这行已经掠条了，已经会晓了，啊，我唔去改变。
他这个视野非常的开阔，
也是要非常的开阔，
头脑非常的灵活，
头脑非常的灵活，
很会随机应变。
真的要随机应变，
因为他发现啊，目前哈，
伊发现讲目前
做这个羊毛的买卖可能不赚钱，
做这个羊毛的买卖可能袂偌赚钱。
什么赚钱呢？他说看到这个田地，
伊看到这个田地，
做这个方面的投资会赚钱。
那做这方面的投资可能会较赚钱，
他就赶紧买来了，
伊就赶紧去买了，
赚了。对，我们常常说第一桶金哈，
咱常常讲第一桶金
啊，他就赚了，
伊就赚了。
他赚了发现啊，做农业还不是太赚钱的。
伊就阁发现讲，干那做这个农业也毋是真赚钱，
造酒更赚钱，做酒啊，
好、哦、就阁来做这个酒。
所以他又投资葡萄园，
所以伊个投资这个葡萄园
又转行了，
又阁转行。
所以我们看到他有一个非常宽阔的视角，
所以能看到伊有一个宽阔的视角，
他才能够灵活机变，
伊个灵活机变。
我们看到作为一个女人哈，
能看到作为一个女人
啊，我们做女人也要了解时事啊。
咱作为一个女人也得了解形势
啊。过去的女人啊，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哈，就
关在家里面。女人拢是关在厝内无出门的。
其实我们这个女人的这种视野哈，本身就比较狭窄。
咱作为一个女的，本身这个视野就较微。
特别一结婚啊，有了孩子。
特别是一结婚有了囡仔
啊，结婚以后呢，你的视野还在家庭里面。
你的视野也是伫个家庭内面。
有了孩子啊，视野越来越窄。
有了囡仔，你的视野
就越来越窄。你的视野就在孩子身上，别他什么都不顾了。
你只有看到囡仔，什么代志拢无。
所以人家常常用这个老母鸡比成女人呐、啊。
人常常的以这个老鬼母来逼这个讲太宽的路。
就是那在爬爬爬爬就爬他那一块地。
这个咱有看到鬼母就是一直压压伊迄块
地。为什么用母鸡来比喻女人，没有用老鹰来比喻女人？
为什么用这个鬼母来比喻女人，无用这个老鹰来比喻？
就是说明女人的视野窄，
就说明讲女人的视野较微。
鹰它飞到空中。
鹰一飞到天顶去，
他的视野就开阔，
伊的视野就宽阔。
其实我们今天的女人应该有开阔的视野。
其实咱今天的女人应该有开阔的视野。
这个开阔的视野是非常容易得到的。
这个开阔的视野是真容易得到的。
借着报纸，各种各样报纸，
借着 报纸还是国语英文的媒体？
好，杂志，
杂志。
好，你去看啊，看书啊，
你去看册啊，
好，甚至网络，
甚至网络。
好，我们今天是太容易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
咱今天是真紧的，通得到各种各样的信息。
所以我们的头脑要灵活。
所以讲，咱的头脑得灵活
啊，要这个思维要创新，
这个思维得创新。
好，今天我们的国家非常这个提倡哈，这个创新。
咱国家是真提倡创新
啊，所以说在这个企业的经营当中也讲到，
所以在企业的经营当中也讲，
他说创造力，
创造力
才是企业的这种，就是它的活力之所在。
噶是企业的活力之所在。
就好像这个广东省哈，
就好亲像广东省
纳税第一大户，
是纳税第一大户，
是华为集团，
是华北，
华为哈，深圳华为。
华为，
这个是搞软件、搞电脑。
哦，一些搞这个很多的这个软件啊，电脑。
他就是创新型人才，
一的是创新型。
所以说，他创造的利润啊是最高的。
所以创造的利润是第一关的。
那我们作为一个女人也是这样。
那作为一个女人也是这样。
我们要洞悉这个世界的变化，
那得注意看这个世界的变化
啊，你能够去经营你的家庭。
你会通来经营你的家庭
啊，不要说哎就认准了，
就认准了
啊，就好像我们说看到一个传统的模式是什么样，我就认准这样的一个模式。
刚才请讲，咱看到这个传统的模式是怎样，咱就认
定这个模式。传统的模式就是孩子要念书念得好。
传统的模式就是囡仔读册就读得好
啊，读好了以后就出人头地。
是要册读好，就会出人头地。
然后最好呢，现在是大家都念公务员，大家就海海的都去考公务员。
这阵大家拢爱去考公务员，
我的孩子也是要考公务员。
我的囡仔，我也要去考。
好像人生的道路就是这样，因为你的模式是这种。
好亲像人
传统的模式是这样，我就是要跟着这种。
这个传统的模式安尼，我就是要对着安尼。
好像财主的富人，我以前就是做羊毛生意的。
干那这财主的富人，伊讲我以前就是做这个羊毛的生意、
哎。不管怎么样，我要给他做下去。
无管怎样，我要给做落去、
啊。不管现在的市场是怎么样。
无管这阵的市场是怎样、
啊，好不好做？不管
喝嘴拍嘴拢无管。
好，那其实今天我们说一个人成才的道路，
其实今天这个人成才的道路
不一定一定是说一定要念书念得好
啊，无一定讲一定得读册。
像八十年代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
像八十年代是讲学好数理化就会通行遍天下。
我们看到这个今天这个中央政治局的这些人，有几个是理科出身的？
咱看今仔日遮中央政治界的人，有几个是理科真好？
绝大多数都是学文的，
绝大多数拢是读文的。
啊，以前不是这样啊，以前是学工的出身呢。
以前是学工出身的。
啊，现在是学文呢。
那即阵是学文的。
啊，那你不要说，哎呀，现在都学文，那我们孩子一定要学文。
啊，你唔通以为讲，安尼咱就赶紧来学文。
好，不一定。
无一定。
好，我们要有开阔的视野。
那应该就有开阔啊，开阔的视野。
做一个才德的妇人，
做一个才德的妇女，
要善于应变，
要善于应变
啊，不要保守，
唔能保守
哈，不要拘泥某种的这个陈旧的一些老套的东西，
唔能干那枯守伫个一寡坚固的观念内面
啊，包括今天我们的教会的这种发展成长，
包括今天的咱教会要发展成长，
其实我们也要探索。啊，有益于这个教会成长的一些新的途径。
那哪边来？他们说这个利益教会成长的这个。
不要说我们过去是怎么样子。
唔通讲咱过去是怎样。
真理不改变的情况下。
在真理无改变的情况下。
其实，在很多的形式上，我们是可以改变的。
在咩真侪形式里面，咱是可以改变的。
教会要因应一个时代的发展。
教会要应该的对着这个时代发展。
好，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真重要。
其实，在保罗的时代，没有会堂。
在保罗的时代并没有会堂。
好，那会堂是犹太人的。
那个会堂是犹太人
的。我们教会根本没有会堂，我们教会就是家庭聚会。
咱教会只有家庭聚会。
你不要说我们回到传统，回到圣经里面去。
你不能说没咱回到圣经里面去。
我们现在 不要 有会堂。
咱这阵不能有会堂。
你看圣经里的教会都是谁谁谁家的教会啊？
圣经里面记载都是人道的教会。
好，那你真的回到圣经是这样子的。
如果真正要回到圣经就是
这样。而且其实我们教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咱教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在时代的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
在时代转变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学会因应这个时代。
咱就学会当应用这个时代，
包括我们人也是这样，
包括咱人也是这样
啊。你清朝的人留辫子，你现在怎么不留辫子？
清朝的时候人都是老头登头门，那这阵干的无呢？
我有的时候也在想哈，
有时我嘛在想，
我看以前那个是毛泽东的服装是我们中国领导人的主要服装哈。
我看毛泽东那个服装是咱中国这领导人的主要服装。
现在我看也都西装革履的，
这阵嘛是个个穿西装了。
在整个国际的交往的场合里面，西装是一个正式的礼仪的服装。
那在国际顶面的交往，西装就是一个礼仪最合适的装
束。你总是要变更啊！
你总是得变嘛！
啊，我们现在也不怎么称同志了哈。
咱这阵的称呼也较少称呼同志
啊。一般都是先生小姐。
一般就是称呼先生小姐。
特别在台湾哦。
特别在台湾，
你要叫人家叫你同志，你会气死。
如果你那边要求人叫你同志，
人家要叫你同志，
人那边叫你同志，你自己也气。
他在骂你哦。
好、哦，这句话是对面伊遐是咧骂你。
他说你是同性恋。
哦，伊讲你是同性恋。
同性恋的人才叫同志。
同性恋的人甲红叫同志。
啊，所以说你要台湾人叫你同志啊，你不要回答他。
所以台湾人呐叫你同志，你是唔通回答。
啊，所以这个都在改变啊。
所以讲时代咧改变。
所以说我们人的思维要改变。
所以说我们人的思维，
我们看到这个才德的妇人，
我们看到这才德的妇人，
他有这种眼光，
他有这款的眼光，
他有开阔的视野，
他有开阔的视野，
他能够改变，他善于投资，
他会让改变，他善于投资。
我们这是他的第三个特征，
这是他第三个特征。
第四个特征，
第四个特征，
我们看十八节到十九节，
我们看十八节到十九节。
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
他感觉他所经营的有利，
他的灯终夜不灭，
他的灯整个远没变，
他手拿捻线杆，
他手拿捻线杆，
手把纺线车，
手拿着纺纺线车、
啊、他又回到他的老本行、啊、
他又回到他的老本行、
啊、他在纺线、啊、
他在纺线，
他这个时候又发现哎，这个件事情有利、啊、经营有利，
到这个时候又发现说这方面来经营有利益、啊、
但是我们看到他一旦发现这个是他应该做的事业以后呢，
他一旦发现这样的事是他应该做的时候，
他怎么做呢？
他怎么做呢？
他的灯终夜不灭，
他的灯整个远没灭。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全力以赴，
我们点一下看到全力以赴、
啊、这种全力以赴的精神，
这款全力以赴的精神，
就是一个人在人生当中，
就是说一个人在人生当中，
真的你通过你的苦苦的寻探求以后，
经过你苦苦的寻找以后，
你终于发现了值得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你最终有发现说值得你奋斗一生的事业，
你就应该全力以赴，
你就应该全力以赴。
其实我们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哈，
其实神给咱每一个人
都有我们应该担负的工作，
拢有咱应该担负的工作。
当你但发现你这个工作是一种天职，
如果你当你发现你这个工作是一份天职，
就是神要你做，
就是讲是神要
叫你做，这个工作是神叫我做的，
这份工作是神叫我做，
你就要全力以赴，
你就要全力以赴。
我们每个人都有。
那每一个人中想想，
你要把它做好，
你就将它做好，
而且要竭尽全力，
而且要全力以赴。
好，这个才德的妇人就有这样的精神，
这个才德的妇人依旧这款的精神。
当我们全力以赴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当咱全力以赴做这项代志的时候，
一定会有所收获，
一定会有所修行，
一定会有所收获，
一定会有修行。
好，我最近呢看那个立白集团的起家哈。
我最近在看这个
立白集团。
立白集团。
好，我们这立白，我们知道这个肥皂，做肥皂的，
啊就是、
做洗衣粉的，
做杀粉粉的。
你知道这个人是什么？在1990年啊。
什么？1990年。
他还是广州的一个泥水匠。
伊也就是广州的一个水泥工。
他是一个农民。
是一个农民。
啊，他是潮汕人。
你是宋朝人，
姓陈，
姓胆。
那后来他想，我这个一辈子做泥水匠啊，我怎么能够发达起来？
后来伊就想讲，哇，你一世人做这水泥工，要怎我会发达起来？
当时啊，这个广州啊，有一个宝洁集团。
当时广州有一个宝洁集团。
宝洁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很多的产品啊，什么 PNG 的这些优质产品就是宝洁的，什么飘柔啦，啊，什么碧浪啦。啊，这些都是宝洁的，也是做日用品，是美国的一家集团。
有真侪这日用品、细物件，拢是这个宝洁集团。
但是人家这个集团很大，
但是人这个集团真大，
因为他刚开始进来是这种都是国际的品牌嘛，
哈，他礼拜是拢是国际的品牌。
当时一瓶这个宝洁的洗发水，
当时一干这个洗发水
是他们这个泥水匠啊半个月的工资，
就是因这个泥水工有半个月工资才买到，
因为他家里还是在潮汕的一些农村嘛，
因为他的家里是在汕头的
是普宁哈，在普宁县。
在
但当时的老百姓啊，这个日用品还是很缺乏的。
当时的老百姓这日用品还个真缺乏。
后来他就想啊，我还是做这个洗衣粉的买卖。
后来他就想要来做这个洗衫粉的买卖。
他就用那蛇皮袋啊，运了几大包洗衣粉回乡下，就是走这些窗户去卖。
哦，就是运了真几落袋这个洗衣粉倒去因家乡，一家一家去卖。
哎，结果呢，生意挺好。
结果呢，生意真好。
后来他就想，哎，我这样做不行。
后来一个想讲，干哪你做？
干脆我去生产，
干脆我来生产。
这个利润很高啊，
这个利润真高。
哎，但是他生产倒是容易了，
要生产是较容易。
但是你这个小牌子谁认你啊？
但是你这个水白下人要认你
啊？他这个很有脑子的一个人，
伊是比较有头脑的人
啊。后来他就在想。
他就在想
啊，他先找一家，就是有一家那个当时国有企业很多都倒闭啊，
因为当时有真侪国企也拢倒闭，
就是很希望别人家收购，
是真爱红，
他就联络一些亲戚收，弄一点钱，
所以他就去联系一寡亲戚来倒一寡钱，
收购一家叫倒闭的这个日用品的厂子，
来买一间人要倒闭的这个日用品的厂
啊，就是说他也没有说，他说你呢，他因为他也没有什么钱。
因为本身是没什么，
他说你要用立白的这个牌子，
他就说你就用这个立白的这个牌子，
你生产的产品我全部替你销售，
你所生产的产品我全部替你销，
那这个厂子都要倒了
啊，这间厂
本来是在现在有一个人要替他销售了，
那这阵有一个人要替他来销，
那他就那个厂子就非常高兴了，
所以作为这间厂非常高兴、
啊、他说这行那你替我销售了，因为他这个销售网络已经打开了，
因为他本来这个销路已经打开了、
啊、所以说他就这家厂子说好，我就用你这个牌子给你生产，你要负责给我销啊，他本来他都销不出去啊，
所以这间钢厂是用这个牌替他生产，
那他还又想我这个东西质量要好，
他又想我这个东西真的好，
我也不懂啊，
我也不知道、
啊、怎么来把握质量呢，
要怎么来把握这质量呢，
他就去花一点钱，
他就开点点钱
到那个质量监督部门，
到那个质量的监督的部门，
他说我一年、啊、付你一定的费用，
他说我一年付你一定的费用，
你负责帮我把关，
你负责帮我把关，
哇，那个质量监督部门也很高兴啊，
那质量的监督部门也很高兴，
主动给我送钱来啊，
主动给我送钱来、
啊、我就替他把关，
我就替他把关、
啊、结果他的质量保证了，
所以他的质量保证，
后来他越做越大，
后来越做越大，
他广东省第二纳税大户，
他是在广东省第二纳税大户、
啊、他也进入奥运的赞助商，
伊啊进入奥运的赞助商
啊，而且呢，就是光这个奥运产品哈，它有一款这个奥运赞助的这个，就是以奥运这个产品，一年的销售量是30亿，一年的销售量，
一年的销售量30亿
啊，就是一种这个洗涤用品，就是30亿，
30亿，
不得了，
水用品，
他真的是全力以赴的去做，
这个就是全力以赴去做，
发动所有的人。
是发动所有的人，
所以说我们当我们认准了一个行业的时候，
所以说当我们认准一个行业的时候，
你必须要全力以赴，
你必须要全力以赴。
其实我们姐妹也是这样，
咱姊妹也是这样，
我们姐妹有的时候做事情啊，
咱姊妹有时在做事情、
啊、刚开始很女人就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很容易受影响，
都开始真爱受影响
啊！一听别人家讲啊，就挺好挺好，马上就开始做了。
那听人讲好，啊就赶紧要做。
但是一个特点就是做一做就不做了。
但是这个做了几波老久，有个先了。
比如说就说这个磨五谷豆浆这件事吧，
就讲磨这豆啊
啊，
我们这代志
啊，女人都很多知道。哎呀，这早晨喝一点五谷豆浆非常好。
大家拢会晓讲，透早啦，啉淡薄仔这五谷豆浆、豆奶浆。
赶紧买了一个九阳豆浆机，很容易。
赶紧买一个那个
豆浆机，
加豆奶的豆奶浆。
啊，这个几把豆子都买来了，
几项豆啊拢买了。
早晨抓几把，就是晚上泡一泡，早晨呜呜磨一下，很快哈。
平时浸一下，明仔早有一把真紧。
你看，从头到尾坚持下去的有几人？
会通坚持落去有几个人？
我看很少，
是真少。
一时心血来潮，摸一下，呜呜摸一下。
一时听人讲真兴趣，来做。
啊，但过两天呜呜就没有了。
过几日了，唔爱阁坚持了。
女人做事情就是这么一个大的，这么大的一个特点。
女人的做代志有一个这特点。
所以说什么也做不成。
所以讲，生命的最危险。
做什么事情你要全力以赴的。
做什么代志你要全力以赴，
持之以恒的去做。
要坚持落去。
这是很重要。
这是真重要。
好，我说这个女人呢，她是有毅力。
所以讲，这个女人伊是有毅力的。
好。那么我们看到他事业成功以后呢？
能看到伊事业成功以后，
他是心细弱者，
伊是心真细，
有利天下之人心呢、啊。他是一个很有仁慈之心的人。
伊是真有仁慈之心的。
他事业成功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谁？
伊事业成功以后，伊首先想到的是谁呢？
不是我家人的享受，
唔是我家人的享受。
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十节，
咱来看二十节。
他张手周济困苦人，
伊一天手就救济困难人，
伸手帮助穷乏人，
伸手就帮助困乏人。
啊，他赚钱了，
伊赚钱了。
他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天下还有很多贫穷的人。
伊想到的是，天下还有真侪艰苦人。
我要帮助这些人。
我要来帮助。
我要为他们做一些什么事情？
我要为因做什么代志呢？
一个成功的人，
一个成功的人，
就是当你有了的时候，
当你有啊时阵，
你要想到那些没有的人，
你得想到遐无的人。
哦，这个做女人哈，这一点很重要。
作为女人，这点真重要。
我们常常说积德，积德。
咱常常讲这句。积德，积德，
这个积德真的是很重要。
这个积德真重要。
你吃了，你家里有的吃，
你家来有通吃了。
你要想到你周围还有的人没得吃，
你得想到你周围的人也有无通吃。
好，你要像这个富人一样哈，
就亲像这个
张手周济困苦人，
天手来救济，
伸手帮补穷乏人，
伸手帮补困乏人。
我们常常说哈。
咱常常讲，
滋润别人的人必得滋润，
滋润别人的人必得滋润。
我们周济穷苦的人，
咱若救济艰苦人，
是借给神，
是借给神，
神一定会偿还我们，
神一定会还咱。
好，所以说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啊帮补穷人的人，
咱从来未去看到有一位帮补穷人的人，
他会贫穷，
伊会贫穷，
不可能的，
无可能，
他会更加的富有。
也更加不如。
好，所以说当你富有的时候，
所以说当你
当你的事业成功的时候，
当你事业成功的时候，
你第一件事情要考虑的，
你第一项代志的，
我要怎样的回馈社会，
我要怎样来回馈这个社会。
好，而不是我自己家人的享受，
不是只有我家来的人享受。
好，这个是你看这个富人他所考虑的，
这个富女人他所考虑的就是这问题。
他这种慈善之心，
以这款慈善的心，
啊，在那个时代也没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电视给他宣传，媒体给他宣传。
在当时的时代，没有什么媒体、电视给他宣传。
这就是他自己本性的那种善良。
这是他本性的善良。
他就觉得我应该这样做。
他感觉说我应该就这样做。
今天的慈善，
今天的祖先
都变味了。
拢变了味了。
今天的慈善是什么呢？是宣传自己的公司，
是咧宣传家己的公司，
是一种变相的广告，
是变相的广告。
我看这种慈善没有也罢，
我看这款慈善无也较好
啊。但是他这种慈善是不叫人知道的，
但是伊这款的慈善是无叫人知道。
我记得那个时候，这个报纸前不久报纸也报道，
前无老久报纸也报，
就是有一个小镇的哈、啊、这个图书馆哈。啊
有一个小镇的图书馆
收到了1亿美元的捐款，
收到1亿美元的捐款，
而且这个捐款是匿名的，
而且这个捐款是秘密的，
好，没有人知道，
没人知道
他是谁，1亿美元巨资啊，从来没有收过，
真是说很大的数目，
好，不讲了，
因为那个捐款的人不说。
好，所以说这种哈才是真正的慈善，
所以说这款才是真正的慈善。
所以说当我们真的是富足的时候，
所以说当我们富足，
我觉得什么叫做富足，
什么叫做富足，
富足是一种心态，
富足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心态，
我觉得我够了，
我感觉讲我够了，
我已经有余可以帮助别人了。
我甚至有存，
这就是富人。
安尼就是富人。
什么是穷人？
什么是穷人呢？
我觉得我不够啊。
我感觉我无够啊。
好，我一千万我也不够啊。我有一千万我也不够我花。
我有一千万，我嘛感觉无够。
我根本没有钱给别人。
安尼我敢有钱人？
我看你虽然你一千万，你也是穷人。
我看你虽然有一千万，
我虽然我只有一百块钱，
虽然我只有一百块，
我觉得五十块钱我可以过我生活了。
我感觉讲五十块就够我生活了。
我另外五十块钱我可以帮助别人。
另外这五十我就可以帮助。
我看这一百块钱就是富翁。
我看来这一百有这一百块就是富翁，
就是你的心态问题。
这是心态问题。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财德的富人，
所以咱看到这个财德的富人，
他是一个心细弱者，
伊是一个心真细。
第六点哈。
对了，
他是一个精益求精的人，
他是一个很求精益的人。
我们看一下在这个二十一节哈，
二十一节，
他全家人都穿着朱红的衣服，
他全家人都穿着朱红的衣服，
自己制作绣花毯子，
自己制作这个绣花毯，
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
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
好，我们看一下就这两节的经文哈，
这两节的经文，
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哈，
咱看到讲这个妇女，
我们再看二十四节哈，
咱阁继续看二十四节，
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
以做细麻布的衫裤出卖，
将腰带卖与商家，
将腰带卖给商家，
啊，这就是她的生活和事业都是精益求精，
这就是讲伊的生活甲伊的事业拢是。求啊，真精！
做毯子就好了，那你的毯子有的做就好了。
干那做这个毯子就好了。
那为什么还要绣花呢？
为什么要个绣花呢？
啊，就是追求这种生活的品质。
就是讲，伊会晓个追求生活的品质，
追求生活的美，
追求生活的美。
啊，保暖就好了，为什么要朱红呢？
保暖就好啊。
朱红的衣服，
为什么要做这个朱红色的衫裤呢？
穿起来漂亮亮丽。好，靓丽，
因为做这珠红是穿起来较水
啊。他是做亚麻生意的，
伊是做这个麻的生意。
亚麻也可以很粗啊，
麻毛这款较粗的麻，
但是也可以精纺啊。
你也会使做更加精、更加。
他的衣服是细麻布做的，
伊的衫裤是细麻布做的，
是非常精细的原料做的。
所以讲是用非
常精细，而且是紫色布的，
而且是紫色布。
那个紫色布在古代是最上等的原料。
这个紫色布在古代是最上等的原料。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妇人，
咱可以看到这个妇人，
她生活品味的高雅，
伊的生活品味高雅，
啊，她生活品质的那种好精益求精，
伊的生活品质的精益求精。
好，其实我们到我们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的时候，
到了咱有一定的经济能力的时候，
我们是要追求一种精致的生活，
咱就追求一款较精。精的生活
啊，我有的时候过去的时候我不理解哈。
过去的时候我较未理解。
哎，我说为什么那个瓷器要烧得那么精美呢？
为什么那个灰要烧啊？遐尼啊细，遐尼啊油。
那不就是用一用嘛，吃饭的嘛，一个饭碗。
那一块饭碗，吃饭的碗，只不过是用来吃饭，为什么要做啊遐尼啊油呢？
啊，其实当你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生活已经艺术化了。
其实到你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就是生活的艺术化。
你这但这个吃饭的装在那个精美的那个盘子里面的时候，当你的菜饭装在精美的这些器具的时候，
当你的菜饭那堆在这个较水的这个碗盘里面，
你感觉到那种生活的那种情调。
你就会感觉有生活的这个情调。
好，你真的会更加的那种感，对生活的那种感恩。
你就会对生活更加有感恩。
好，你生活，你跟吃饭不是那种哗啦哗啦就吃饭而已。
吃饭不是从过去讲安尼，
有的人吃饭反正就是赶紧填饱肚子，
就是嚼饱就好。
但是有的人吃饭是一种，好是一种享受，是一种。好是一种，真的是有的人吃饭是一种艺术，它本身就是一种美。
有的人对吃饭是一种欣赏，因为本身吃饭是一种美。
他说，所以说这个马斯洛他就讲哈，
有一个马斯洛伊就讲，
人类哈最开始的这个要求就是动物性的这些要求。
人类最开始的要求是动物性的要求，
啊，就是最基本的这些衣食住行了，
就是基本的家禽。
当你到一种最高的一种生活的需求的时候，你就是对美的一种需要。
等你生活提高到最高的时候，就是对美的需要，
需要一种美，
需要一种美。
我们看到这个才德的妇人，
能看到这个才德的妇人，
她是一个很懂得生活的女人，
她是一个很会要生活的人。
好，我也是在想哈，
我也在想，
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往后啊，教会有一定的条件，
你能够回哪告了有一定的条件，
我们要盖会堂啊，也不要盖得这么粗糙。
那我们要起会堂就起，人起啊这样。
你看所罗门建造圣殿是那么的精致华美，
你看所罗门的建造这个圣殿是建起啊这样精细华美。
你进到那堂去敬拜，
你若入到那个堂去敬拜，
因为这是神的殿，
因为这是神的殿，
神是至高至荣的，
神是至高至荣，
我们应该把最美的东西献给神。
那应该的，将更加美的东西，最美的东西献给神。
好，这个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是不一样的。
好，所以说我们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
那若到了一定的程度，
我们要追求一些精致的东西。
那就要追求较精细的东西，
包括他的事业，
包括他的事业。
你看他一开始是做什么的？
你看他一开始是做什么呢？
他就养羊，好，这个剪羊毛。
就是饲羊，加些羊毛。
那后来呢？他就纺线呐。
后来就纺线了。
那后来他最后他是怎么样？
最后是怎样呢？
啊，他做腰带。
伊就做腰带。
做细麻布的衣服。
做些细麻布的衫裤。
啊，来卖于商家。
来卖给商家。
我们说这就是对产品的深加工。
那就是讲，这个就是对产品的加工
啊。做时装了。
做西装啊。
好，来卖。
来买，
我们知道这个最赚钱的是什么？当然是时装了。
咱知影第一赚钱的就是时装。
羊毛多少钱？
羊毛偌侪钱？
那布料多少钱？
那布料偌侪钱？
那经过设计师的设计？
那经过设计师的设计？
那个，从成本得翻多少倍？几百倍、上千倍都有。
这项物件做了，跟成本比起来是。
当你的生意做到精致的情况下，
等你的生意最高最精的情况，
那也就是最赚钱的时候，你的利润也是最高的时候，
也就是你第一赚钱利润最高的时候，
好，不是吗？你看那个世界上那些啊，做那些啊精致品的那些人，你看那意大利的啊，法国的那些时装的品牌，
你看一下世界意大利法国的啊最精的品牌，
其实他那个原料没有多少钱，
其实他的原材料
就加上那个设计师的设计，
就是加上那个设计师的设计，
哇，他那个我一个一套的时装都卖到上千美元，
跟他一套时装有可能卖到上千美元，
这个就是你看这个富人啊，
你看这个富人，
他把他的事业也推向精致，
他的事业也推向精细，
其实我们做人到最后就是要做到精致，
其实我们做人最好就是得做到这个精，
精益求精，
精益求精。
当然不能一开始，你说我种地要追求精益求精，那刚开始是没有办法，得慢慢慢慢的逐渐的积累。
都开始是无法，得慢慢的积累。
好，那么最后一点呢？第七点哈。
最后一点，第七点。
我们看到他善于总结成功的经验与人分享。
他善于总结成功的经验跟人分享。
啊。我们看第二十六节。
那来看二十六节，
他开口就发智慧，
伊开嘴就发智慧，
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
伊嘴顶有仁慈的法则，
他把这些成功的经验哈，
伊总结成功的经验，
把它总结出来，
给总结起来
啊，给后人做一个分享，
加后边的人做一个分享，
我觉得这是非常宝贵的，
这个是非常宝贵
啊。我们看到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名人的传记哈，
那有时候看一些名人的那个。
他不但成功，
伊不但成功了
啊，那么他也把他成功的经验留给世人
啊，将伊成功的经验留给世人
啊，做一个分享，
做一个分享。
好，我们常常说，有的人是老是有这个秘方不传哈，
有的人是有秘方不传，
但是这个富人不是这样，
但是这个富人不是这样，
他把他成功的经验做一些总结，
伊将伊成功的经验做一些总结
啊，跟后人做。很好的分享，
和后边人做一个真好的分享。
我说这个女人真的是太成功了。
所以讲这个女人真成功。
其实她还有第八个特点。
其实伊要第八个特点，
她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
伊观察家务并无食闲饭。
这就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意思？
她老了，到她老了的时候，
到完伊老的时阵，
还老有所用啊。
伊也个是
我们常常说老骥伏枥哈。
南京雄公，
他这个时候怎么说叫他观察了？他已经没有力气去做了。
这个时阵为什么跟他讲观察呢？是因为伊无这个力量做去做。
他年老了，但是他也在观察。
虽然伊年纪老了，但是伊也在观察。
他还能够提出有益的意见，
伊也会通提出有意义的意见。
啊，把这个家庭放在心里，
将这个家庭放在心里。
我说这个女人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
所以讲这个女人非常的了不起。
啊、所以她的丈夫称赞她。
所以她的丈夫
她的儿女称她有福，
她的儿女儿女有福，
她丈夫啊，我们说啊，这个我们要能得到丈夫和儿女的称赞，
那哪里说那会得到丈夫和儿女的儿女。
我们看到说做一个女人就是最成功的女人，
那作为一个女人这样就是最成功的。
如果你的丈夫也嫌弃你，
如果你的丈夫也嫌你，
你的儿女也藐视你，
你的孩子看你没，
我看你就最失败了，
这样你就是失败了。
好，所以说我们做一个啊，这个今天哈、啊、是三八妇女节。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
啊，这个才德的妇女是一个标杆。
这个才德的妇女是一个标杆
啊，我们到每一个步，到每一步哈、啊，
能到每一步
哈、啊，都有这个一个新的追求，
拢要有一个新的追求。
也盼望我们教会的弟兄这个姐妹哈
啊，盼望五忙咱教会姊妹
啊，都能够成为一个才德的妇人，
拢会通成为一个才德的妇女。
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哈，
咱大家共同来努力。
我们的教会，
咱的教会，
当然我们要成为一个才德的教会
啊，要成做一个才德的教会。
在众教会当中，
在众教会当中，
我们也是卓尔不群的。
那那是，
是我们是用我们的工作。
咱是用咱的工作，
用我们的实力来证明，
用咱的实力来，
而不是用嘴巴去讲的。
不是用嘴，
我是真耶稣教会怎么样怎么样，
我是真耶稣教会，
不是用嘴的，
不是跟他用嘴来，
而是用我们的实力。
你是要用咱的实力，
用我们的工作，
用咱的工作，
好向人来证明我们的教会，
用人来证明咱是真耶稣教会。
好，所以我想就借着这样的一个时间啊，跟弟兄姐妹做这样的分享。
借着这个时间，跟兄弟姊妹啊，你来分享。
那么下面有一个，那个，哎，我财务报告
在下面是吧？
那个大家先留一下，我要做一个那个上一个年度的我们财务收支的一个报告。大家注意一下哈。奉主耶稣